这个是今年一月份的一个新闻，我想今天可能有一部分人看过哈，两个双胞胎看过了请举手，不太多，只有一位哈，两位，这个是在浙江的，对，我对浙江真的不熟，也不是浙江人举手，浙江，浙江有没有地方叫铜锣湾？不是香港哦，有哈、哦。铜锣湾，好，这一对双胞胎呢，他从铜锣湾出生，然后呢，这个，因为他们有先天性的这个心脏病，所以就会放在这个收容所前面。那他那个上面这个就是找领养的这个资讯呢，是写说一个是梅。一个是贵玫瑰，那就在这一年呢，有两个美国的家庭呢，领养了这一对一个叫 Audrey， 一个叫 Gracie。那领养之后呢，一开始两个美国家庭都不知道他们有这个同卵双胞胎这个事情。所以其中一个家庭呢叫 Durin 这个家庭，这个妈妈呢就想说，Christmas 快到了，那就去年的 Christmas 快到了，想说给他们的一个孩子，像我的 Durin 那边是 Audrey 啊，这个意思，就其中一个孩子呢，就我帮他找一下，看他这个生父生母，看能不能找到一些消息。结果没想到找到有一天，他突然看到一张照片，是一个女士抱着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孩子，然后他们就后来就辗转这样子慢慢的见到面了，然后终于他们知道说，他们每一个孩子知道说，我还有另外一个跟我同卵的姐姐或妹妹这个存在着。所以他们就一直等，就是先从视讯开始，然后等到后面呢，上的这个应该是《Good Morning America》的这个节目，所以欢迎你待会讲到完之后呢 ，Google Audrey 跟 Gracie 是 G R A C I E， 你去找一下那个视频，你看了之后会很感动，就是看到当这个两个女孩子。见面的时候，那个照片就像那个样子。那这个信息呢，跟我们待会今天整个以赛亚书五十四章的信息是一致的。他们是被抛弃的孤儿，但是神借着两个美国家庭领养他们，然后再重聚，那个恩典是很深。我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呢，也感受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处在一个这样的世代，有很多被离弃的关系，也有一部分是我们的错造成离弃，在我们的朋友中间，在我们的亲戚中间，这个事情越来越多，那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些离弃的关系呢？我想今天我们就让神的经文来突破我们，来带领，来更新我们。那每次放了照片要拥抱，你都知道我的意思吗？我们大概请弟兄跟弟兄姐妹姐妹，你们拥抱一下，像他们那样拥抱。这个声音可以吗？稍微开一下这个声音。 这一段的信息呢，大概是两个礼拜前在华埠国语堂稍微一起来领受。这段信息可能是我在我差不多在要换了吗？好的，我在 VCC 差不多15年的服事的时间里面，那个反应呢，事实上是蛮强烈的。我们的确处在一个离弃与被离弃的一个时代，那我们怎么看呢？因为如果我们没有看到那个神话语里面那个精髓的时候，我们也很容易就恶性循环跟着上去。我看我换个麦克风。所以就是说，如果我们感受到的神跟上面经文讲的不一样，你就会变成里面的一个荒井。这里讲说，我离弃你不过片时，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整本的这个，特别是旧约里面，以色列人的一个表达方式，其实上就两个字，不断的离弃神。那在这个离弃神里面呢，你也会看见神被人的离弃、人的背逆，以至于与他的这个圣洁整个对抗对峙，然后整个摩擦而产生神的一个震怒，震怒到一个程度以至于神离弃的。那这个在整个旧约历史是很清楚的，但是神在这里不断的强调一件事情，说我离弃你不过片时。特别在这个以赛亚书里面呢，他那个当时的时代背景呢，有慢慢的后来经历过整个以色列南北国都被灭国了。那他讲说，神说我离弃你不过片时，那有的解经家讲说，这个片时呢，其实有时候是70年。对神来讲，千年如一日，所以70年就像片时。但是我们怎么去看神有可能离弃我们这个事情？这我想我们是很少谈这个部分。当我们没有去用心从神的话语去体会这个部分的时候呢，你就很容易感受到，当你摸不着神，神不远离你的时候，事实上你可能在一个比较低潮的光景，那就更离弃神。所以我们就求主呢，用神自己的话语把我们翻转过来。今天刚上午的时候呢，其实我就讲到另外一段的经文，其实跟这一段相关的。所以我在想说，我可能把那段经文也要加进来。事实上讲遗弃两个字的时候呢，我不晓得在主久的你会想到哪一段旧约的经文。我们可以请大家翻一下，就是何西阿书第1章到第3章。何西阿书第1章到第3章讲到是神差遣一个先知，一个相信是一个在主面前敬畏神圣洁的先知，然后去娶一个淫妇做他的妻子，然后呢后来那个淫妇离弃他抛弃他，然后神要求这个先知再去爱他，把他带回来。主要的故事是这样子。那个故事呢，就特别清楚的描写在以赛亚书刚刚讲的那个经文。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说第7节，以赛亚书54章第7节说，我离弃你不过片时，却要施大恩叫你收回。我们请你注意再看第8节，他说，我的怒气长溢，顷刻之间向你掩面，却要以永远的慈爱连续你。这是耶和华你的救主说的。我在想这个经文的时候呢，我就想到我在煎葱油饼。 我是很不会煮饭的，我已经远离厨房超过30年了。那所以我不是在煎葱油饼，我是在辅助煎葱油饼。葱油饼，对不起，你们下面很多大厨啊，我在讲这一段是比较羞辱的。这个葱油饼呢，就是要煎，然后翻过来的时候要黑黑的嘛，对不对？那不黑就把它放回去。那这葱油饼跟这个有什么关系？特别是上午在那个华埠讲到的时候，我就想说，因为我看见的一个神是一个不断在我把我们的生命不断的翻搅的一个神。我们就像葱油饼，烤焦了翻过来再烤一遍，翻来覆去。这个不是神故意要翻我们，是我们自己翻来覆去。我们是那个不愿意被烤的葱油，那个是我们人的部分。然后最有意思的是，那神自己也变成葱油饼，你知道吗？我们翻来覆去，然后这里不刚讲说，我的怒气长意，顷刻之间向你掩面，那我们就烤焦了。却要永远的怜爱怜悯你，把你翻过来，你上面就神自己变成我们生命里面的葱油饼，与我们一同翻搅。这是神所谓我离弃不过片时的这一个过程。那在准备这个信息，从这一段的以赛亚书54章到和西阿书1到3章的时候，我们就在想，因为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一个最大的危险就是这个圣经其实是对跟着别人讲，我读了圣经的话，我可以拿圣经的话来骂别人，特别是讲道的时候，那就不叫讲道，那个叫炮台。我们认真读神的话，那个神的话呢很厉害。我们请你看何西阿书1章2节。这何西阿在写这个书的时候很好玩。1章2节，他说耶和华初次与何西阿说话，然后对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也收纳从淫妇所收的儿女，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然后何西阿就去娶她为妻，她的名字叫歌念。注意看哦，这里讲何西阿把这里就用第三人称出发，你去娶耶和华为妻，神对他说。然后请看何西阿书3章1节，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啊。很多解经家他的归纳是这个事实上就前面那个就是同一位，就是歌面。啊，有时候我就很好奇，就是何西阿写一个何西阿书，为什么前面1到2章就是用第三人称，都没用第一人称？我想可能是您这个主神可能有一个意思要提醒我们，当你用心去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呢，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个感受，这个神话一开始读，然后这个在讲这个，在讲那个，在讲这个，在讲那个，突然神的话让亮光一闪，这个不是在讲他，也不在讲我，就是在讲我自己。那个神的话我们叫回马枪，那你就变葱油饼了。所以当你愿意被神的话语翻搅，当葱油饼这样翻来覆去的时候，你的生命就可以进入一个很深的改变。那什么叫神说我离弃你不过片时？你在看何西阿书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个翻搅的很厉害。我们请看1章2节，他说，刚我们读说，哎，你去娶这个淫妇为妻，然后呢，到第五节的时候呢，第五节的时候他说，再过片时，我必讨耶户家在以色列杀人流血的罪，也必使以色列的家灭绝。到那日，我必在以色列平原折断以色列的弓。我们就讲到神的离弃，人的罪 激怒了这个抵挡了神的圣洁，然后神离弃，开始发了。然后接着这一章，请看第十节。然而以色列的人数比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数。从前在什么地方说你不是我的子民，在那里我必对你说你是我的子民，然后啊必一同聚集为自己立一个领袖，从这里上去。所以你在看何西阿书的时候，这个是不断的翻脚的一个过程。整个何西阿书都是你会看到一会儿神有暂时的离弃，一会儿神请念，我们就回到刚刚我们做的说啊，一会儿神就这个顷刻之间向你掩面，却以永远的慈爱连续，那不是葱油饼，那是什么？啪啪啪啪！你的生命不就这样？你信主之后，你有多少时候这样翻来覆去，翻来覆去？今天讲完道之后，你可以跟神问句话：主啊，我烤焦了没有？我熟了没有？所以当你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哇，神是用这样一个翻脚的方式在翻脚我们的生命。那这个翻脚呢，这个也很有意思。我离弃你不过片时，然后要用慈爱覆盖我的怒气，然后让你的生命整个翻过来，对不对？那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在发怒气的时候呢，我是谁？我就是那个犯淫乱的遗弃神的妻子，叫歌蜜。当我领受神的慈爱，那我又是谁呢？我的爱，神的爱在我里面那么深，所以我可以成为神的仆人，像何西阿一样，我愿意去顺服神，去接纳被遗弃的过程。这是不容易的啊。那我们要再承认第三步，当你成为一个神的仆人，你接纳被离弃的过程。我们假设何西阿先生从来没有结婚过，或者他也很可能是没有结婚过，然后他大概没有经历过什么叫被离弃的那个经历过程啊。我们接触很多，我自己没有那么多那么深的被离弃的经历，但是我们在接触弟兄姐妹的时候，那个亲子关系的离弃，那个夫妻关系的离弃，那个英文用一个字叫 hello， 那个是震撼而恐怖。当那个很亲密的关系那个撕裂的时候，那心肠撕裂的过程，那是生不如死。当你领受神的慈爱，你勇敢的去关心人，去服侍人，然后去接纳一个可能会离弃你的关系的时候，你的生命正，你的受得了吗？我们要承认，有很多时候我们就像耶稣基督在十字架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我走到这么痛苦的地方？当你走到那一步的时候呢，你再去回想以赛亚书五十四章、何西阿书一到三章，回想耶稣在十字架上，我的神，我什么？为什么离弃我？什么？这全部是连在一起。神的离弃都是骗子，这个离弃不过是一个葱油饼的翻脚，要把你的生命整个翻转过来。我们再看一下刚刚那个 Audrey 跟 Gracie。我想你们可能看过那个新闻，但是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好奇，想去搞清楚谁领养他们。那大概在前几天的这个一个数据哈，这个美国呢，一共到现在一共领养了160万个孤儿，其中外国的孤儿有20万。从1989年到2005年，从中国一共领养了5万，从2009到2015年，美国一共领养了18384名的孤儿。 请问这18384名的孤儿有多少是残疾的？我们都知道，在我们中国人里面呢，一般人不会想到去领养孩子。如果你要领养孩子，那你要领养一个白白胖胖、健健康康的，有谁愿意去领养一个有残疾的孩子？好，那你们可能有的人看过这个数据哈，那就先不回答，我们让其他人猜一下。请问18344名的孩孤儿有多少是残疾的被领养？你们猜猜看，多少比例？几成？
80%。
你没有读过报告？哦，你这太厉害了，他讲一句就对了。后来我再查一下，我就发现那个中国的这个，他有一个政策的改变，就是后来他不提供健康的孩子，他是后来好像大部分只提供有残疾的孩子被领养。但问题还是一样啊，美国的这两个家庭原来都各自有三个孩子了，然后这三个孩子之后，然后再去领养第四个，所以我就很好奇，哎，这是什么家庭呢？后来我去找，刚刚有一对是 duo 哈，那个不是，应该不是基督徒。另外一对很好玩，另外一对叫 Raspberry， 然后他先生叫 Scott， 原来是这个一个教会的这个儿童部的牧师。那为什么他们领养呢？因为他们领养三个之后呢，他们想要怀第四胎，但是发现第四胎他没办法生，所以我想很多美国的教会是有在鼓励这个部分，包括我们教会的这个广东堂也有，就是我们把神既然这么爱我们，我们把我们的爱倾倒在这个没有人要的孩子身上。所以当那我就很好奇，那他的爱是从哪里来的？那一定是熟读圣经来的，因为圣经都这样写啊。我离弃你不过片时，然后我却要用这个施大恩叫你收回，我的怒气长溢，顷刻之间向你掩面，却要用永远的慈爱怜悯你。然后在读何西阿说书的时候，就更深的体会到他就是这样的过程了。我们请回到这个以赛亚书54章的前面，那个领养不对，不是领养过程，那个前面讲到说人怎么离弃的一个过程。好，那54章的前面有几段，其实有三类的角色经历神的一个离弃。第一个呢是50章第一节，他说：“你这不怀孕、不生育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惨难的要发声歌颂，扬声欢呼。”所以第一个呢，可能讲的，其实这个讲的很多时候都是比喻，他讲的就是说我们经历了一个很深的属灵孤单，然后在属灵孤单的时候，通常的对神的一个反应就是我要什么就不给我，那我也不要，因为你经历一个属灵孤单，所以你就开始遗弃神，这是第一个现象。第二个现象就是第54章的这个第四节，他说不再纪念你寡居的羞辱。那是讲到这个孤独的，在当时的这个以色列背景，成为寡妇之后，他也失去了更深的很多经济的一个供应，然后社会上的一个地位也跟着失落，所以这讲到属灵的一个羞愧，就是当你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你觉得那神啊，我这么用心对你，你为什么没有保护我的譬如说我的孩子，你怎么让他生病呢？你开始觉得神没有保护你，所以第一个不生不养是觉得神没有供应，第二个是寡居是觉得神没有保护你，第三个呢就是这个第六节，神造你如造被遗弃心中忧伤的妻，就是幼年所娶被弃的妻。这讲到这个被遗弃的一个过程，然后这个过程在第11节有一个很好的描述，他说你受困苦被风飘荡不得安慰的人，就是当你跟神寻求引导的时候，其 结果你发现，哎，你觉得你所认识的神没有引导你，所以你就进入一个属灵的沮丧。所以这个不生不养、寡居跟离弃呢，这三个讲到属灵的孤单、属灵的羞愧跟属灵的沮丧，讲到面当神感受到你感受不到神的供应、神的保护、神的引导的时候，这合起来就是你觉得神不是你的牧养。在这个状况之下，人离弃了神。但是当人一走这一步的时候呢，这个就是事实上就是就会刚刚我们讲，因为人主动离弃神，他就激动他的圣洁，以至于产生一个圣怒在这个里面。那你可能会讲，就苏牧师啊，我没有怀疑神的供应，我没有怀疑神的保护，我也没有怀疑神的引导，我相信就像诗篇二三篇一样，神是我的牧者。但是啊，但是如果进入八福里面的第八福的话，当你专心跟着神走的时候，你也没有怀疑他的信实的时候，那你就进入为义受逼迫的这个状况。那个就像何西阿先知一样，当你愿意为神顺服神，在为义受逼迫为义受逼迫的时候呢，你开始面对了一个有很像约伯记的一个心理状况，就是哎，我们真的像约伯也没有犯什么大错啊，他也没有怀疑神啊，他还警惕下面的孩子啊。但是在整个漫长的约伯期里面，你感受到什么，你看到什么，就开始会觉得那个神开始对神会有一个怨恨，对神会沮丧。其实那个结果跟因为我们的罪而离弃神，或者我们为义受逼迫走到一个地步，我们整个人枯干到也是感受到神离弃我们，这两个当然是有不同的来源，但是都是一个很深的感受，都是感受到神离弃我们。当你走到这一步之后呢，其实我就建议每次你进入这样的一个状况之后呢，我们叫属灵的旷野。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我相信你这个信主久的哦，你一定经历过叫做属灵的旷野。属灵旷野就是你明明譬如说你的现在坐在这里，但是你觉得很孤单，你觉得神离你很远，旁边离你更远。那个在笑那个啊，所以就是说你感受到这么深的一个孤寂的时候，你的生命里面不知道怎么翻转过来。那这个就是神带领何西阿先知进入的一个光景，他听神的命令去取那个淫妇，那淫妇跑了，而且不仅跑了，他在何西阿第二章还说，哎，我前夫比我现在比你更好。我在二十几年前的时候在西岸是硅谷，碰到一个弟兄，两个人都是非常高收入。那我就看这个弟兄带了两个孩子，我说，哎，你经历了什么事情？他说，我太太是在 IBM 上班，我太太爬得很快。有一天他跟我讲说，你不够好，你不配做我的丈夫，你爬得太慢，我不要。那当时我就想，哇，你不就是现代的何西阿？有很多我们在谈的弟兄姐妹，可能我们在还没信主之前，我们是离弃神的。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坚守神的道，哎，不能变成有人离弃我。当你一走到那个状况的时候，你就是现代何西阿。那你又说，苏牧师啊，我不是现在何西阿，因为我受不了我现在经历的事情，我走不下去，我怎么办？没关系，我相信我何西阿在经历这些事情，那被心灵撕裂的时候，很多时候他也知道他走不下去，但是那个神的应许是很清楚的。何西阿书里面的第二章的后下半部，这个很有意思，那个神说，我用仁爱、公平、 慈爱、怜悯、诚实，要聘你，归永远聘你，归你永远为我的妻子。那什么意思？那个是那个当时的以色列背景，那个聘金呢，就是两边都算好了，所以一定要给父母亲嘛，对不对？那这个神在这里是父母亲，又是丈夫，那聘金不就跑到他自己家里面里面来了吗？哈，那问题是神给的这个聘金，实际上他讲的五个功能呢，都是神自己生命的特质。那我是何西阿的话，我怎么回转？我不仅是面对一个离弃我的一个妻子，我更是面对那个神的生命在我里面请到我在身上。当我们想到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基督是怎么样？耶稣基督是我们被我们离弃的何西阿，是那永远的何西阿。然后耶稣基督就成为一个请到的生命，成为我们的聘金，成为我们的赎金，然后把我们再聘到他里面来。所以你在看到一个生命的转化没有？就是神在翻转我们生命的，不断在翻转我们的角色。有时候我们是割灭，有时候我们是何西阿，不断的翻转我们，不断的把我们再聘再聘，然后我们聘到那个永远的爱里面。当我们领受这样的爱的时候，请问我们怎么回应呢？如果今天呢，我们现在讲完道之后，如果前面敲一个有个人进来敲门，然后他是一个外国人，然后他说我是从叙利亚来的难民，请问你的反应会是怎么样？我们都知道现在叙利亚的难民因着这个整个国家的政策呢，他就好像被离弃的人一样。那在德州呢，有一个牧师，这个教会可能有1300-1600人，那牧师就读神的话，读到后面就觉得说，这个被离弃的人，我们以前就是离弃神的割灭啊，然后神把我们救回来，我们变成一颗西阿，那我怎么可能一个这个经历一个被离弃的一个民族，我怎么可能就说算了，你自己平安，我给你点钱，你自己打发掉？他说这个德州牧师说不行，我们不能这样做，我们教会要拥抱难民进来。然后呢，这个教会呢就走了300人，没走的呢，有的人虽然不同意牧师的状况，但是他就慢慢的等候。然后其中呢，有一对家庭呢，就看到这么多难民进了德州，然后后来他们甚至有一个传道人，这个是难民的一个传道人，他就在他教会里面开了一个崇拜，差不多130个人。那其中有一个家庭呢，那他就去就是说他们去领养一个17岁的小女孩。那他去领养他们的时候呢，他们就发现，哇，这个过程没有那么简单。这17岁小女孩呢，领养来了之后呢，她英文也不大好。那不仅如此，他们似乎对他们所要从领受神的话语那个涌出来的那种慈爱没有反应。然后这个妈妈呢，就跑过来教会跟弟兄姐妹，她说这样说。我有整整2个礼拜每天都哭，因为我怎么做那个17岁小女孩就是没有反应。那他们的教会呢又整个拥抱起来，拥抱了这个妈妈，她说你不要怕，我想那个鸟女孩因为她被离弃过，所以她生命里面有很多的创伤，所以她不知道怎么反应过来，我们就让何西阿的这个爱充满在你里面，我们就让神来做工，让他感受到那个神的慈爱，离弃你不过是骗食，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就这样子，他们熬过最困难的一个状况。有一天，这个小女孩脸上开始绽放出一个轻轻的微笑，她开始感受到 从神来的那个永远的慈爱透过那个弟兄姐妹，然后临到他的身上。我想当我们在回去之后，我们想这个神这段经文的时候，无论你在经历什么样的状况，无论你中间是曾经离弃人的割灭，或者是你经历被离弃的这个何西阿，我们都愿意成为一个属灵的葱油饼，让神发福，直到他的旨意成全。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个祷告。亲爱的阿父，我们实在读你的话语，就像被你煎的煎这个葱油饼的味道。主啊，你不是真的只是对割灭和何西阿讲，你就是对着我们的心说话，你在翻搅我们的生命。主啊，我们何等多的时候像割灭，我们离弃了你，以至于激起你的愤怒，让你骗死的离弃我。但是主，你却掩面了你的这个愤怒，将永远的慈爱临到我们身上。我们领受这样的爱，我们怎么可能去拒绝去爱别人？求你赦免我们，改变我们，因为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已经做了永远的和西阿，让我们也跟随他，奉主。